好，我们打开圣经，生命记第五章。生命记第五章第十九节，生命记第五章第十九节，翻到听我来读，是不可偷窃啊，不可偷盗啊，不可偷盗。好，再看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八节，翻到听我来读。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42组。海德堡要理问答第42组。翻到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上帝在第八条诫命里禁止我们做什么呢？
上帝不仅禁止我们偷窃和抢夺，正如这些偷抢的人要受执政掌权者的刑罚。在上帝的眼中，偷窃是指凡是用暴力或权力向诡诈的天庭、度量、假货、违背告诉他或任何被神所禁止的方法，以榨取我们灵舍的财物的邪恶手腕和计谋。此外，一切贪婪及对上帝恩赐的误用和浪费也是偷窃。但上帝在这条诫命里吩咐你做什么呢？
我要在每一件事上尽力为了灵舍的益处而着想。我要人家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并且要忠心工作，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八条诫命。第八条诫命也同样只有四个字：不可偷盗。关于偷盗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在我们身边时常有发生因为这个世代非常的邪恶，人心就是败坏的，人总不想什么呀劳力，也不干预别人有的东西我没有，所以人也不顾别人怎样努力，或者别人有权利享受他自己劳动所得的，所以总有一些人他想办法要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所以偷窃经常有发生我们身边经常有人说今天谁家进贼了偷了多少财物谁一不小心自行车放在外面就没有了现在可能自行车没人偷了因为有那个共享单车，偷去也没人买了并且呢现在为什么这个门业和锁业会越来 啊越发达。你现在有些门锁啊，有时候真的看到比较什么啊，非常的好。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门锁会越来越好？因为就是什么，因为就是反倒啊，很多人都想从别人家中啊得到我不该得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他就怎么样，他就要把自己的门要锁好。不但要锁好，你锁好，因为你锁好了，自己以为锁好的，其实怎么样啊，其实他总是还有办法进来啊，被偷走。前几天我去老家，有时候看到老家那些房子本身是木头做的啊，外面那个一个房间外面本身就是一些木板挡在那里，那些门啊，他们当时也住人啊，我有时候想想啊，这些门怎么会关得了东西啊，这些门你脚一踹，你不用说脚一踹，像我这样没有多少力气的人一推那个木板就会什么，就会飞进去。但是当时的人也同样可以保存一些他们的财物。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房子越来越坚固了，门锁越来越好了，防盗也越来啊越厉害了。为什么这个事业会发展啊？这个事业发展就是谁的功劳啊？这个事业发展就是偷窃之人的功劳啊！当然我不会说来给他们啊歌功颂德，这些人乃是什么上帝所恨恶的啊，乃是上帝所恨恶，因为他们偷窃别人的东西。那偷窃这几个字呢，你不要说是基督徒，外邦人他觉得这个偷窃的人也是什么非常可恶的，但是外邦人他们认为偷窃只是什么啊，把别人的东西偷过来抢过来，也就是说今天的社会法律要制裁的这些，当然这就是严重的偷窃。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呢是什么啊，在上帝的眼中，凡是用暴力或权力向诡诈的天平度量假货假币高利贷，或任何神所禁止的方法以榨取我们灵舍财物的邪恶手腕和计谋，此外一切贪婪以及对上帝恩赐的误用和浪费也是偷窃。你也许会说，我从来没有进别人的家偷过东西，但是你却要认识在上帝眼中偷窃是指什么。一般偷窃这个行为起先源于什么？起先源于心里边想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啊，所以很自然的就会什么，有些人顺手牵羊，有些人就什么啊，就用暴力去抢夺。但是有一些人呢道貌岸然，外表很文明，背地里却做了一些什么手脚，得到了别人啊本不属于他的财物。所以上帝是看我们内心的，看我们的实际行动的啊。所以那什么是偷窃呢啊，这个要理问答告诉我们，凡是啊用暴力或权力，其实偷窃的事情啊是非常的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许你不经意当中就已经偷了别人的东西啊。暴力，今天你有权利啊啊，很多人就借用自己的权利去占用别人的东西啊。你当这个官，人家不敢惹你，这个东西本不是属于你，借着一些方法使他什么乖乖的把属于他自己的东西送入你的口袋当中啊，用权力太多了， 在又讲到什么诡诈的天平，那就是生意场上的啊，诡诈的天平。今天卖水果的大家都很清楚，对不对？去买水果都要多问一句，你这个秤啊是八两秤还是十两秤啊，你一问他就说，我甚至有一个人他说我这个就是七两秤啊，我这个就七两秤。我说你为什么用七两秤？这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要便宜啊，所以说他说我要，那你既然问我了，因为一问的话我就会告诉他，你如果给我不够的话我等一下会拿过来还给你啊，要找你算账的啊。他就说我告诉你啊，这个呢价格是卖你便宜的，只有七两的啊，先告诉你。但是基本上的人都不会什么啊，你不问他就不会告诉你，你以为买到便宜了，回到家中一称，其实什么你反而买的更贵啊。所以不公的啊，这个用诡诈的天平度量呢啊，你该你的尺子什么尺子不标准，然后怎么样还有什么啊，度量包括是什么面积、体积和长度，这些都是属于度量的啊。面积你该给人家多少平米的却没有给他，100平米给他90平米啊，这就是啊面积上的啊偷别人的东西。然后呢啊大斗小秤的事情大家应该知道，对不对啊？从前圣经里也有什么，圣经里也有告诉我们啊，有些人借过来是用什么，去你家借，特别是那些财主，你去他借他东西的时候啊，他那个听说以前那个有个那个斗，两米的斗，斗里边的斗总共本身只有一个底，对不对？他有两个底放在一个里边一个，然后呢卖借给你的时候怎么样，他把里边那个底放上去，所以下面是空的，上面看起来也满了，然后等你还给他的时候呢，他就要把那个什么当中那个底给拿掉，所以你量过去就多啊。所以觉得有意思啊。前次我去那个一敏鲜奶买了一杯奶啊，喝了之后呢啊，我也无意当中把上面那个盖子那个封口，那个把它杯子的那个封口把它掀开了一看，外面的杯子看起来是这么大，其实里边的呢它是有双层的，就像开水瓶一样双层的，里边体积只有三分之，外表看起来三分之一都没有啊，真正给我们连外表看起来三分之一都没有啊。所以现在的生意什么都会有什么啊，特别的手脚。所以我们基督徒你要小心哦，我们要什么事情要跟人家什么讲清楚，我们用的秤该怎么样的就怎么样。所以你做生意你不能说人家也这样缺斤短两你也缺斤短两，你还不如告诉人家说我这个就是十两秤，价格就卖给你贵一点的，你算起来只有我这里比他里便宜，没有我们这里比他贵啊。如果真的在那个社会上用你用合乎上帝的旨意的方式做生意你做不成，那你宁愿不做这个生意啊。所以基督徒我们要仰望的是上帝，当你用不法的手段去得到你不该得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不依靠上帝。偷窃其中有一个，当然你是占有别人的东西，这本来就是上帝所恨恶的。另外一个呢，你为什么会偷？你觉得上帝所量给你的什么不够，你觉得你不相信上帝的护理。圣经说这样的人什么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他以为自己这样子会给自己带来福分，其实却是什么，却是上帝所咒诅的。上帝若祝福一个人，可以把你原本你什么都没有 但是却让你怎么样，却让你什么事情都能够亨通。但是上帝若咒诅呢，那个人起先看起来他什么都不缺，但是上帝是借着这些东西来什么，来咒诅他。所以亲爱的各位，你看到很多人他看起来钱没多少的，看起来啊人也比较老实的，但是他依靠上帝什么事情都能够靠着主一路亨通走过去。看有一些人手段啊非常高明，在社会上看起来也非常不错的，但是上帝若咒诅他的时候，你会看他越来越败落，你会看他事情会越来越糟糕。他很有钱，家庭会处理得很糟糕，他很有钱，儿女会很糟糕，他很有钱，他任何事情都会处理得很糟糕。所以亲爱的各位，我们今天要有一个想法，是照着上帝所应许的。我们打开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好，欢迎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终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圣经怎么说，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亲爱的各位，基督徒不要攀比啊，我们做人不要攀比。外邦人说人比人什么，气死人。你一旦去攀比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自己怎么样，我好可怜，你就会发觉我好可怜，自人就会自怜，对不对啊？然后看到别人有的东西呢，他就会想占为己有。你上帝所量给我们的地界，我们是坐落在佳美之处的，所以你上帝所赐给你的是足够你所用的。上帝在天上的福库里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真的是你想不到的，是超过你所想和所求的。有些人起先看他什么都没有，等用到的时候什么呀，什么都有。有些人起先什么都有，等用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所以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道路都有他的美意，上帝让我们缺乏有他的美意，上帝让我们富足呢也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要寻求上帝的旨意而行在其间。不但如此呢，还有什么不诚实的啊货物啊，不诚实的货物怎么样，说自己这些东西是上等的，然后把次等的东西给别人。今天你去买东西啊，特别买那些有些水果，上面一层看起来怎么样都非常好，当中的掺进去都是什么很差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告诉人家说，如果你做这个生意，因为这个也不是你啊，不是你在做的，你不要告诉他说下面的都是像上面这一样的啊，你不要这样说，这样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就在欺骗别人，不诚实的啊货物给别人，把次等的说好什么价格，或者说好的样品给别人啊，你看了我们签了合同这样的样品，然后拿给他的却是什么，拿给他的却是次等的东西，你就偷了他的钱财。还有不诚实的货币啊，当然这不诚实的货币在当时的社会呢啊，货币是用什么做的，金币、银币、铜币。有些人什么呀啊，在银币上呢就是说把这个物质什么减少了。今天我们当然不是用这个货币的，今天假币啊，假币，你假币其实第一是欺骗这个收假币的人，另外呢你是偷了国家的，对不对？ 你假币是不是偷了？你用假币去买东西，这个本身不是钱，你买到的东西，并且不是你挣到的钱，对不对？这是啊，你用诡诈欺骗去得到不该属于你的东西，所以这就是偷窃。所以你已经被骗了，你不要把别人骗回来啊！有些人说我也是被骗的啊，我也是被骗的，所以呢，我这个我要把别人骗回来，所以就什么，把这个假币啊放在别人啊去，也去把别人骗回来，这样子的话啊，你也同样犯了罪。所以当你收钱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眼睛要看准，真的被骗了呢，你就认输了，或者撕掉，或者呢放起来，放在那里啊，做样品给自己在那里看啊，都可以啊，千万不要再去骗别人。你要知道，有一些老人，我们在新闻上看到老人他挑了一担子的菜，一天只能卖，可能就卖三四十块钱，然后呢啊，你呢拿一张100块的假币，他几天前收回来的钱都要找给你了，你说多么可怜的一件事情。你是不是把他菜园子里的菜，辛辛苦苦种下来的菜，是不是你去他园子里偷菜是一样啊？就是一样啊，因为他种下来的菜什么呀？啊，你不但偷了他的菜，还偷了什么？还偷了他的钱，所以这是犯了极大的罪。好，还有什么呢？高利贷啊，放高利贷，近几年来放高利贷啊非常的流行。高利贷的人其实就是吸血鬼啊，就是吸血鬼。所以旧约的时候常常有提到怎么样，不可向弟兄什么样放债取利啊，放债取利的人是上帝所恨恶的。当然我这里会讲清楚，今天你如果有你的朋友，你的啊或者其他人向你借了钱，你拿他银行利息本该有的，这个呢是没问题的，因为今天的取利跟当时的取利还是有一些区别。当时是什么人去借高利贷啊？当时的时代是没有饭吃的人。温州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口渴喝什么？喝盐卤啊！不知道什么叫盐卤，大家知不知道？盐卤就是盐啊融化掉的那个液体，很口渴的啊，很咸的。啊，口渴了呢，当时怎么样受不了了呢，盐卤都要喝进去，就这个意思。所以人家没有饭吃了，所以大家是为了救命的啊，今天向你家借一斗米，明年你就要还给我两斗，所以他家什么会变得越来越穷。所以不可向你的弟兄什么放债取利，他是救命的。所以我们在那个白毛女，对不对？那个电影我们啊看过就知道。所以很多人为了越来越贫穷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的什么，把自己的人卖给他啊。所以这是什么，一个放债取利是上帝。那今天的呢，今天有一些人他是正常的，比如说我今天拿你的钱给我做本钱，我可以挣钱的，那我可以拿出我一部分的利润呢给你。当然这个要合乎现在社会的什么基本这种。当然基督徒还要考虑你是不是有放高利贷，放高利贷的话，现在有一些什么放出去一个月两个月一年就可以还本的，我跟你讲，你放在那里，前几年破产的就是什么人啊，破产的放高利贷的人破产的很多，因为人家真的是在做生意上口渴和盐卤的，你给他盐卤他就渴死啊，他就咸死掉了，咸死掉了你的盐卤你就还不了本了啊。我有个亲戚就是这样子啊，第一年啊看他呢啊，我有另外一个亲戚说，哎呀我看他怎么每天，他说提着一个小包抽烟抽中华啊，每天打打牌啊， 看他日子过得这么休闲，他说又开小车整天在外面走，一年挣的钱不少。他说我这么努力了，感觉一年日子过下来挺不容易的。第二年就发现他房子也卖掉了啊，人也跑掉了啊。所以说这是什么？你贪心而造成的。人贪心，你想怎么样？你想自己不劳而获，人家挣的钱都给你啊。所以当然基督徒你借钱给别人你就要注意，借钱给别人要注意啊，你借钱给别人就是有风险的，就是有风险。特别是现今的社会，人家拿去做本钱，对不对？说不定就亏掉了啊。你呢贪他那点小便宜，就贪那点利息，所以你要注意啊。所以高利贷这样的事情啊，是上帝所恨恶的。还有呢啊，再讲一个呢，是不守安息日啊。不守安息日是犯了偷窃的罪。这一天是属于谁的？这一天是上帝要我们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所以很多人你安息日去做生意，你就是犯了偷窃的罪。安息日去吃喝玩乐，你就是犯了偷窃的罪。安息日让你的孩子去补习，你就是犯了偷窃的罪啊。所以小朋友们你们要注意，大人们养孩子你要注意，平时啊，在礼拜天之前要把作业全部做完。这一天不是做作业的日子，这一天是在教会或在家中敬拜上帝的日子。你今天不可以做作业。所以有一天我的孩子那一天作业比较多，礼拜六没有做完，做不完。我后来我跟他讲，叫他礼拜天怎么样，叫他礼拜天我们吃了饭，大家全家都熄灯都休息啊，然后呢吃了饭就去休息，早上四点多钟我们起来，我陪你啊，一起把礼拜一的啊，礼拜上个礼拜留下来还没做完的作业，你礼拜一早上要补好。所以我们要有一点计划，不要等玩够了再去做作业。小大人也要顾着自己的孩子，不要认着自己的孩子。你犯戒命啊，很多人他怎么样，他觉得礼拜天这一天不去学习，不让孩子去学习，就觉得怎么样，好像我的孩子比别人学到少一点。你是依靠上帝还是依靠你自己的聪明？所以有些学校你可能会进不去了，上个讲到安息日的时候我也讲过，所以进不去了你怎么办，对不对？进不去你要知道，相信这一路走来是上帝的引领，你要行在上帝所指定的道路上，行在光明之中呢，还是要行在你自己自以为聪明的道路之上呢？你要你这一生所追求的是上帝国度的福分，还是地上那罪恶的享乐呢？啊，还有点到十一奉献，基督徒十一奉献乃是当纳的。我们看一处圣经，在马拉基书第三章，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领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 以直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好，十一奉献，圣经这里明确说，你们什么？夺取神的物，当纳的十分之一啊。很多人什么呀？他偷窃了。我跟你讲，你自己最清楚，你赚的钱有多少，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你可以满得了教会，我跟你讲，教会没有你的十分之一，事工照样开展，但是你却没有奉献十分之一，咒诅就会领到你。这不是我说的，你不要认为说我钱给少了，牧师在台上咒诅我，我不是，我没有这个资格咒诅你，我只是怎么样，我只是报告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不多讲，大家自己要注意。你们在各自在各处聚会的时候，你虽然没有到教会来聚会，你那十分之一也要留起来，也要分别为圣。你很长时间都没有十一奉献，你再看看，你回想你自己知道，你面对上帝的话语，你面对你这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如果说我追求的就是外在性的教会，去满足教会就可以啊，我地上快乐就可以，你所花掉的钱这么多，凭什么没有留下来的十一奉献呢？所以教会当然会，如果你是陪参会友，教会发现你在奉献上啊，你没有做到的时候，教会会怎么样？会问你，并且什么劝勉你，警告你，如果十一奉献做不到，你不应该领圣餐的啊。当然还没有盟约的也一样啊，还没有盟约的也一样，他们也要怎么样？他们也要现在就开始学习十一奉献啊。在十一奉献上，如果教会明显看到你不愿意做到的，那教会是不会让你盟约的，因为盟约就牵涉到一个什么事情啊？领圣餐的事情，对不对啊？他是不可以领受圣餐的。好，这个十一奉献还有呢，我再讲一些工作的时间，拿老板的时间为自己做事啊。老板叫你去上班，明明叫你去在那里看店的，他就拿着一本圣经啊，我趁老板不在的时候呢，我读圣经，讲的属灵不属灵啊？太属灵了啊！我在老板给我工作的时间当中，我去读圣经。我跟你讲，读圣经你不要在老板让你工作的时间去读，你要在哪？你要回家去读。老板叫你去邀请你啊，聘请你在那里做工的那几个小时，他要从你身上要怎么样啊？确实你要为他做出那么多事情的，不然的话你就在偷他的时间。当然读圣经是一方面，有些人就什么心不在焉的在那里看报纸，不管这个事情怎么样啊。那老板的东西带回家自己用啊，老板的，有些人怎么样，在上班的时候总是贪小便宜啊，只也拿几张回家，毕业拿几纸回家，这不是属于你的，你就是在什么，你是在偷窃。当然有很多你自己知道那不是你的，你不可以啊。还有呢，有一些人怎么样，基督徒你一定要有一个最起码的公民美德，有些人到市场上怎么样随便吃东西啊，一个商场过去呢，他那些东西放去，这个也吃那个吃，到最后什么都没买， 他吃了，在经过一个市场他就吃饱肚子回家了，甚至有些人还抓一把放在口袋里，这样的事情都有啊。特别是卖水果的，有些人趁着啊，特别是温州人卖杨梅，杨梅放在那里怎么样，本身就可以试吃的，其实他根本不想买，他就怎么样，人家在买，趁这个时候怎么样拼命吃拼命吃，你不是偷窃吗？对不对？就是偷窃啊。所以你要讲好，你如果真的想买，你当然可以试吃，对不对？你想买说我吃一个，如果好吃的我买，你给不给我吃，他说答应给你吃，真的不好吃你可以不买，如果真的好吃你不用说鬼大了，我吃一个回来了就够了，我就不买了。所以这样子是最起码的公民美德都没有啊。好，还有一个呢，小朋友你在家里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随便拿东西啊，这当然也包括大人。我们读一处圣经，箴言书28章，家里一定要有家规的，如果一点家规都没有，这个孩子出来就像一个什么野孩子哦。我们要看箴言书28章24节，箴言书28章24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啊。小朋友们，你们以为家里的东西你就可以随便拿吗？家里什么事情都要什么呀？你一家有一家之长的，什么叫家长？就是治理这个家的嘛，对不对？要治理这个家的，治理这个家的就有权柄来治理你，你就应该什么？你用任何东西要得到父母的同意，你如果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随便拿的话，那就是犯偷窃的罪。也有一些人呢，把家里的东西啊，当然这起先是讲小孩子，现在讲大人，大人有些人什么长辈的东西，觉得这反正是留给我的，我就随便，他银行里银行卡的钱我也随便去取，我他啊家里的什么东西我也随便只管用。我跟你讲，你没有权利的，你成人之后你就应该怎么样，你就应该自力啊更生，你不能再去依赖父母。如果真有困难，你可以请求父母帮忙，得到他的同意他可以帮助你，但是你没有得到他同意就占为己有的话，这你是跟强盗是一样的啊。好，这是一个。还有什么呢？嚣张。嚣张什么意思啊？人家偷过来的你去买，因为到正常的途径买下来会贵一些，这样买下来什么便宜是一样的啊。这是也是犯偷窃的罪，人家偷的东西你去享用，虽然你没有去偷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有过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胆子比较小，我也不敢去偷啊，农村里也没什么可偷的，就是什么瓜瓜果果的东西，我爬树也爬不啊，人小爬树也不会爬啊，夜晚黑我又不敢出去。但是那些孩子比较勇敢一点的呢，他就去偷黄瓜啊，偷了一抽屉的黄瓜呢，黄瓜呢就藏在我的那个抽屉里啊，我没有去偷，我却吃到啊，我很高兴，他偷了这么东西存到我家里，我没有去偷，我就吃到了。所以其实是一样的，我是同样的犯偷窃的罪啊。蛊惑别人去偷然后自己去享受，有些人什么自己不出面蛊惑别人，然后呢示意别人，本身他知道这个人的性格会偷的，他就示意别人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那个地方有什么，怎么进去都可以，给人家出点子，自己不出门，同样是犯偷。还有勒索。勒索是什么？我讲个例子给大家听，也是我们身边发生的。我家隔壁有一户人家啊，他想盖房子，他起先就告诉他说， 你把那个地方盖房子挺好的，然后其实那个房子呢还没有路，这个路呢正好要从他的地经过的，他说今后我的地就给你啊，给你做路。事情还没讲好，他家就开始盖房子了。盖好房子之后呢，他说这个路呢是可以给你的，但是你要把所有的老房子里边的那些东西，因为老房子正好挨着他家，他说那老房子几件都给我。给人家的路我看了之后呢，我去仔细看了，不到五个平米，大概就五个平米，人家老房子里那好几间的地皮全部给他占去了。因为后来他房子盖好了，他不给的话路走不过，没有用啊，人走不过，这个房子盖了没有路你怎么办，你进不去出不来，然后呢人家要结婚啊，有什么事情啊，什么东西都没办法进出，那么办法他就没有办法，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那些房子都全给他了。所以勒索人家呀，你把别人的东西什么用诡诈的方式用手段占为己有啊。好，说好的工资不给或少给，这些都是啊。好，还有呢再讲一点，婚前同居跟上个主日什么有联系在一起呢，婚前同居你也是犯偷窃的罪，婚外情和婚外性行为都是犯偷窃的罪，因为这不是属于你的，这不是属于你的啊，跟不是自己的对象去玩暧昧啊，这也是犯偷窃的罪啊。好，所以我们刚才读过还一段圣经叫我们什么，从前偷窃的什么不可再偷，总要劳力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自己不好好工作的懒惰鬼就是一个犯偷窃的罪，你什么都不做你却有吃的，你哪里来，对不对，你什么都不做你都有，什么事情都能够享用，你哪里来，你就是犯偷窃的罪啊。自己不好好工作的啊，有些人怎么样赖在父母身上啊，有些妻子呢啊，家里的事情也不做，外面的事情也不做，当然他们夫妻说好都没问题啊，那可以。其实有些丈夫他也赖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也一样啊，依赖别人的供养啊。有些人啊，他们本身自己可以工作的却怎么样总是去依赖别人，这样子的话就是犯了偷窃的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不要再偷怎么办，偷窃人一般都是想什么顺手牵羊，多么好啊，这样拿过来拿来主意不需要劳力。所以上帝教导我们总要劳力做正经事，所以基督徒就要去找一个什么合乎圣经的工作，养家的工作，养自己的工作，养儿女的工作，一定要去考虑的，一定要去考虑，一定要努力的去做的，劳力。所以有些人拿来主义，他什么呀高不成低不就，什么事情都不做啊，怎么可以呢，对不对。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当亚当犯罪之后就要什么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你今天有汗流满面吗？基督徒在地上就是什么，就是辛苦的，要有受苦的心智。你如果从来没有体会到辛苦，不但体力的辛苦，你在社会上要怎么样去想办法，还有脑力的辛苦，呕心沥血才能够有饭吃的，对不对，哪有这么容易有饭吃的啊？你以为人家说工资高，人家又肯定付上一定的代价，人家才会工资给他的嘛？你觉得自己努力了没有得到工资，因为你没有那么多努力付上去。那现在社会上的穷就有什么原因啊，要么真的他身体不好，那真的变穷，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 要么就是人是傻的，傻的你叫他那没办法，这个社会，那人是聪明的又是健康的，那你变穷了。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你没有受苦的心智，没有受苦。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所以清教徒他认为什么，穷人是羞耻的。当然我不是说叫我们大家都去藐视穷人，不这个意思，他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你穷人是羞耻的，说明你没有努力，还有一个你没有敬畏上帝啊。所以清教徒认为穷人是羞耻的啊，穷人也是羞辱上帝的，所以他们会什么，拼命的工作，也会拼命的省钱，也会拼命的奉献啊。好，所以偷窃这个如果要展开来讲的话太多了，我相信如果明白你是以不法的手段得到你不该有的享受的话，这就是偷窃，不需要我一一的讲清楚，大家自己去衡量啊。所以还有呢，海德堡要来问答说，对上帝恩赐的误用和浪费也是偷窃。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说啊，不可从前偷窃的不可再偷，总要劳力做正经事，就可有余，有余怎么样，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今天上帝赐给我们的资源，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主人，我们是管家。上帝所量给我们富足的人，你有责任干嘛去啊，去帮助那有缺少的人。所以你把上帝所给你的挥霍掉了，把上帝所给你的浪费掉了，你是在偷窃啊。你说我自己挣的，你是偷窃了谁啊，偷窃了孤儿寡母的啊，穷人的财物。因为上帝所给你的，你有责任去看顾他们的。所以以色列民当时他们怎么样啊，收割的时候田角都有一部分怎么样不能割完啊，如果掉在啊掉了忘记带回来了，也不要再去取回来，要留给谁啊，要留给那穷苦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要纪念什么，也要纪念穷人啊。当然那些好吃懒做的人我们不要去帮助，好吃懒做的人不要去帮，这样子的话去助长他什么犯偷窃的罪。我们在啊实际的状况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什么得不到别人的帮助就毁谤别人，得不到别人的帮助就毁谤别人，说这些人有钱，这些人有钱哪去什么用的，他说这些人有钱他都是什么，你看他自己用的是苹果手机，他又去买房子又去买车子，他说都不顾念穷人的。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讲这句话的意思说我穷，他们没有把我他自己挣的钱跟我平分啊。这些人什么，他自己没有非常懒惰啊，自己不好好工作，看见别人有资财好像别人就应该给他。各位，那不是你该认为的。你贫穷当中，基督徒贫穷当中，你要有王子的心智，因为你是王子的地位，谁来供养你的？天父来供养你的。别人给你，你当感恩。你贫穷当中，别人帮助你，你应当感恩。为什么？因为上帝眷顾你才感动他来帮助你。那别人没有帮助你呢，你不要看这个人不舒服，你如果看见别人有不帮助你，你就看见他不舒服的话，你心态是有问题的。你要认为他不给你乃是什么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自己挣的钱。上帝如果他是真的不怜悯穷人，上帝他自己会找他算账，不是你找他算账啊！你然后就在背后诽谤，你有什么权利？你在处境当中，你应该仰望上帝，并相信上帝的护理啊！你若你说你做清高， 他就你觉得什么？你自己贫穷还清高的话，你总是自己认为自己领命比别人什么丰盛嘛？你如果认为自己领命比别人丰盛，那你就要什么宽容这个人，他有钱却不帮助你的人，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叫什么？你看见别人眼中有刺，你要先去掉什么？自己眼中的两目，才能去掉他眼中的刺。所以你容不下他有钱却不帮助你这个，你怎么去帮助别人？你不是为了帮助别人，你就没有资格去毁谤别人，因为他的钱从人来讲就是他自己挣的，你没有资格去毁谤，对不对？啊，说这些人挣钱都是买房买车的买手机的，人家买有钱他没权利买手机吗？如果他十一奉献了，他有权利买，只不过他看见贫穷，如果没有怜悯的话，如果上帝有感动，他消灭圣灵感动的话，他会怎么样？上帝会找他算账，你是没有资格的。如果你想帮助他，你应该喜乐，在贫穷当中过喜乐的生活，让他这个在富足当中仍然过忧虑的生活觉得羞耻，因为你仍然去爱他，说明你已经真的去掉你眼中的两目了。还有一个，你要认识到人家有钱没有帮助你有几种原因，至少我觉得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是什么呢？神不是借着他来帮助你，神这个时候也许就乐意将你放在贫苦当中让你去经历，上帝也不感动他去帮助你，让你去学习依靠上帝，不去依靠看见的人，所以神也没有感动他来帮助你啊。还有呢，人家不帮助你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自己懒惰，你又懒惰又浪费，把人家给你的又挥霍掉啊！你这样的事情上帝也看得很清楚，他不会感动其他人去帮助你，人也看得很清楚，你这个人给你的你不珍惜反而挥霍掉的。我曾经帮助过一个人，我不提名字啊，当然现在也不在我们当中。帮助一个人怎么样？当时我自己也没钱，他去干嘛？他去工作了之后呢，没有计划把钱花掉了，坐车回来车费都没有了，然后打电话给我啊，说你过来，因为当时没有现在的手机啊这个微信一发就这么容易，就要实地到那里钱给他才能够坐车回来，所以他2块钱的公交车费都没有了，所以打电话给我，我坐很长时间过去啊，他说我中午都没吃啊，我就买了中午啊，买了，然后已经是下午了嘛，跟他一起吃了晚饭回来，我再给他100块钱啊，当时100块钱我觉得自己也是啊，看他没有拿出来给他的啊，拿出来给他。第二天早上我去他的寝室的时候，他拿我那100块钱去拿干嘛了？我就看到他买了一大堆的零食啊，鸡腿呀、啊、什么啦，就一大堆的，我是给他干嘛用的？然后呢，我估计那100块钱，估计那天晚上就花了一大半了，啊，所以你这样的人，我跟你讲，我第二次看见他，我会不会帮助他？我一定不会帮助他。你要拿别人的帮助，要什么？要珍惜，渡过难关，这是可以。你要自己要珍惜，啊，所以你很多时候，人家想帮助你不帮助你的时候，肯定是有原因的啊。还有呢，人家也有难处啊，有些人说他有钱为什么不帮助我，你看他有钱他也有难处啊，不要以为只有你有难处，你看他经手的钱较多，但是呢他也许压力比你更大啊，他可能多的人有多的什么多的难处，经手过的钱多就经手多的难处，所以我们不要说人家不帮助你，你就在背后怎么样，背后去毁谤他。当然作为富足的人，圣经就教导我们，你要甘心乐意去帮助那有需要的人，但一定不要去帮助那不知感恩的懒惰人啊。好，这是下面第111问，说但上帝在这条诫命里吩咐我们做什么呢？ 我要在每一件事情尽力为了灵舍的益处而着想。你不但去偷他的东西，你还要什么？为了他的益处，你并且要什么？保护他的合有财产、合法财产。我要人家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所以诫命的总纲就是什么？就是爱嘛，对不对？就是爱嘛。你首先为什么会拿别人的东西？你首先是什么？自爱啊！你没有爱别人，你为什么占有别人的东西？所以你在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说话，主耶稣教导我们说，要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去待别人啊。你别人把你的东西顺手牵羊或者假币给你，这些事情你怎样，你是什么感受，对不对？你去坑，你被别人坑了，你是怎么感受？所以基督徒你要知道，你的良心已经被啊圣道啊所洁净的，被圣灵所更新过的，你应该知道这样的事情对待自己你都很难受的，你怎么去对待别人呢？所以主耶稣说，你要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且要忠心的去工作，去帮助那有需要的人。所以基督徒你要为了啊更好的循规蹈矩的能够容神一人，你首先最基本的做人原则要做到，你要怎么样？努力的去工作啊，这件事情做不了，体力活中能做得了？现在扫大街都可能有2-3千一个月，对不对啊？你千万不要认为怎么样，你千万不要认为人家叫你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什么瞧不起你，你自己的自卑在作怪。我曾经告诉一个人说，你既然现在他跟我讲说礼拜天的工作不好找，我也理解。我说你要去什么呀，你可以去啊，做一点小生意，或者骑个三轮车，卖点水果，卖点其他的。我这次去那边啊，泰安那边啊，有一个姊妹，她就非常勤劳啊。她以前去日本工作，后来回来的时候自己工作还没找到，她就怎么样？她就骑着三轮车，瓜子啊什么，骑着三轮车大街上一路卖。啊，非常年轻，20几岁啊，啊，他以前去过日本工作，后来回来他就这，然后呢就卖什么呀？然后呢，他知道他家里的桃子，他就拉出去卖。他跟我讲，当时拉出去卖一个月都可以挣3万块呀、啊，我听得比较惊讶。当然，他非常努力的，啊，他现在他是正好怀孕的是，啊，快要生孩子了。他都什么呀，在网上卖那个桃子，他都能够什么呀，他说现在，他说这4个月也能够挣个10000来块，也就是说一个月也可以赚个2-3千。你自己怎么样，要放得下自己的面子，你不要认为说做什么事情羞耻。我跟你讲，你不工作才羞耻，对不对？你不工作才羞耻，你自己挣的钱，努力挣的钱怎么会羞耻啊？光荣的，基督徒没有是哪一件事情啊，合法的工作是羞耻的，你都可以去做。有一次我叫一个人说去买一个三轮车自己做生意，他说林牧师好像在羞辱我啊，他说我说好像说小看他瞧不起他，叫他去做那样的事情。问题是你其他的事情做不了，我担心你没有钱啊，对不对？我怎么会羞辱你？挣的钱给我吗？挣的钱给我，我逼你去挣钱啊，羞辱你，叫你做一些什么啊，真的比较，你本来可以做另外的工作，你不做，做这叫你去卖啊，去卖那个啊水果什么的，哪有一个工作是羞耻的？没有啊，只要你劳力做正经事，就可以分给那缺少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诫命就是灯，法则就是光， 面对你的诫命，就可以照亮，照出我们心中的隐情。神啊，求你在这末了的时代当中，让我们心存圣洁，以你的爱去爱这个世界上的人，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应许之上，因为你曾应许，你纵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凡诚心依靠你的人，你总不撇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罪性还存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得罪你，得罪我们的灵舍。主，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的心单单的来归向你，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你，使你的名在你百姓身上得荣耀。求你使你的百姓都有一颗受苦的心智，为你打那美好的仗，使众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